中国和澳大利亚签订了10年的引渡条约再一次搁浅，在议会得不到批准。表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以政治罪名扣留了冯崇义教授。冯教授虽然持有中国护照，但他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悉尼大学的教授，澳大利亚政府也就有责任关注他的安全。冯教授如果犯了刑事罪，比如说杀人放火了，那中国司法机关逮捕了他，澳大利亚政府不会关注，因为这在澳大利亚也是犯罪，到哪儿都是犯罪，到哪儿都要治罪，没什么可说的。但冯教授不一样，他被指称的是政治罪，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和言论而入罪，这在西方民主国家不是犯罪，而是在行使人所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任何人行使人所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而被入罪，都是不能被容忍的专制行为，民主国家当然不能配合，不能接受。重要的是，这个案例证明了中国的司法不公，而且以政府的名义侵犯人权，这就是引渡条约不能通过的主要原因。如果接受了专制的司法要求，配合了专制司法侵犯人权，就严重违反了当事国的法律，所以是当事国立法机构不能接受的，也是当事国政府和司法机构所不能接受的。10年前，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中国向澳大利亚输送的巨额利益，与中国专制政府签订了引渡条约，这在英语民主国家里是唯一的，在当时就遭到了立法机构的反对，没有通过。我们向坚持民主人权的原则，不向金钱低头的澳大利亚议会致敬，同时鄙视像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陆克文那样为了金钱出卖灵魂的西方政客。在西方民主国家里，还有不少政府和组织为了金钱出卖灵魂，例如欧洲的几个拉丁语国家也和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对于中国的异议人士和反对派以及其他政治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最严重的是，一个颇有权威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正在逐渐走向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指令各国警方通缉那些中共所不喜欢的人士。现在虽然仅仅限于中共内部斗争产生的政治犯，很快就会包括所有中共所要通缉的政治犯，包括异议人士、宗教人士和人权活动家们。这不仅是民主国家宪法所不能接受的，而且也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国际刑警组织和共产党合作的天网行动，就是在警告所有不服从习近平、王岐山的中国官员，你们逃到哪儿，我们也能把你们通缉回来。西方民主国家的警方在与我们合作，西方在支持我们走向独裁。而他们不但通过贿赂让中国的秘密警察头子当选了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而且这个双方合作的天网行动公然登载在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网站上，向全体中国人和官员们公告，民主国家的警方在与独裁专制党的秘密警察机关合作，就像24大战期间与纳粹秘密警察机关合作一样。我和国际特赦组织以及许多人权组织就此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共做贼心虚，把这个双方合作的天网行动从中纪委的网站上删除了，但仍然在暗中操作着合作行动，仍然在主持着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对所有人都仍然构成着威胁，仍然在协助中国深化和加强专制独裁。很多非政府组织都喜欢强调，我们不参与政治，我们只关心什么什么。这在民主国家里的含义就是，我们不关心党派政治，和政党的政治观点、竞选活动无关，我们只关心人权，我们只关心环保等等。在法治完善、政治界限清楚的民主国家里可以做到，而且十分正常。在专制国家里，例如在中国，含义就完全变了。专制就是要关注一切、统领一切，专制就是只能有一个党、一个派，这两条就决定了在中国没有非政治的组织，任何非党的、关注任何社会问题的组织，对共产党来说都是替代了党的权威，对党的权威构成了威胁，因此也就不能被理解为非政治的组织。 在专制政治字典里，非政府的组织就是反政府的组织，除非你按照专制政府的指令工作，你才被承认为合法的组织。但这样你就不是非政府的组织了，你是专制的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们生存的政治环境不同，你们政治字典里的概念不同。和专制的中国政府接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都会面临这个概念问题。在西方，人权组织是标准的非政府组织，但在中国，你就是标准的反政府组织。在西方，宗教是标准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只有拥有内部党支部的宗教组织才被承认，非党的宗教组织一律被认为是反政府的组织，并加以武力镇压。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共产党国家接轨，不是被惨痛的镇压，就是被共产党政治所渗透。国际刑警组织就是被渗透和利用，成为政治附庸的很好的例证。西方的很多政客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专制政治所渗透。西方人有自己的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自由民主和法治像空气一样自然而然，经常习惯于或者下意识地用自己的字典来理解完全不同的专制环境，他们的很多善良的愿望往往被邪恶的政治所利用。